在唱诗歌之后上来有点不习惯哈，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下去的时候。所以啊，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啊线上的弟兄姐妹，包括山谷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快哈，我们每年到了十一月，就是我们教会啊感恩月的日子。其实每一次说到感恩，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啊非常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啊，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啊应该知道也应该去做的事情啊。但是其实每当我们细细去仔细的去想的时候，或者当你去真实操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好像说起来感恩很懂很容易，但是一操练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哈。我觉得到了年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很多的假期啊，我们就一家人出行啦，或者跟着我们教会小组弟兄姐妹一起出行。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小组弟兄姐妹中间，一定会有几个人是比较很会拍照的，对不对啊？是有些人比较会拍照的，你就很奇怪哈，同样的风景用同样的手机拍出来的风景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惊讶啊？所以有时候常常啊，这个我有时候看这个网络上图片，它常常会秀出来男朋友拍的照片跟朋友拍的照片的区别啊，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明明这么一个漂亮的人哈，会被拍成那个样子，然后觉得有时候感恩跟拍照就蛮像的啊。说拍照好像每个人都会，说感恩每个人也都会，但是有些人感恩的就是让你这么样的觉得他感恩的这么好啊，感恩的这么让你惊艳啊，让你羡慕。就像一些人拍照一样，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这个去思想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一双发现美丽的眼睛，是不是？一个会拍照的人，他一定会在茫茫的这一个一个景色的里面，他的眼睛会定睛在那一个特别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也是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走过一天又一天你面对是这样平凡的一个日子的时候，但是在这样平凡的日子的里面，你的眼睛有没有被一些特别的点给吸引住？那这些的点可能就成为你们感恩的点。所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捕捉生活中美丽的事物的人啊，懂得去体会人生啊很多事情的人啊。所以这个也是我很需要操练的啊。所以每一年的十一月份啊，都让我在这里能够有一些的操练。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感恩的认识，感恩的理解啊，常常想到是祝福，是平顺，是安逸啊，是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一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正好教会读到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我们感恩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没有缺乏。但是当圣经记载到第五节的时候，说他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姐妹，作者从没有缺乏好像是满了够了到满出来，这一种的转变中间，不但经过了青草地，经过了安息的水边，经过了神引导他走人生的义路，同时圣经也记载了可能有死荫的幽谷，可能有遭害，可能也有神的战，可能也有仇敌。所以这都是圣经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在这里给我们记载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一个会懂得感恩的人，懂得去看见自己身上恩典的人，他绝对不只是在这里只是想到神给他有多少的祝福而已，而是他在这些的经历的里面啊，他看见了神如何在这样的一些的难处的里面，一些困难的里面，一些自己犯罪自己软弱的里面，神还在这里一直的爱着他，一直的扶持着他。所以这样的感恩常常更加的吸引人啊，更加让我们觉得啊，我们真的是何等蒙福的一群的人。所以感恩圣经里面讲到福杯满溢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在这个杯子里面不断的加水加水，到了某一天满出来了，然后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不断的过一个满溢的人生。其实我觉得基督徒的人生不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福杯满溢，这个杯它没有说多大的杯，但你还是小杯的时候你也可以满出来。所以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里面，根据我们的度量都可以过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当我们信主一天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喜乐充满了，我们就可以跟别人做见证了，就可以过一个满意的人生。当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啊，甚至到年终到最后一息尚存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这里过满意的人生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啊，这个特别感恩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个人的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还有一种福杯的满意，还有一种感恩的事情，也是在团体的里面。虽然我们有的是有些的事情我们好像没有直接参与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啊，我们属于这个公司，因为他们做了这件的事情，其中我们有份，我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也献上感恩，因为也成为我们福杯的满意。所以啊，在谈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啊，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哈，很强的一个感动啊，因为我八月份跟十月份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啊，跟着啊教会的啊余牧师还有师母还有其他的同工，我们一起去外面服侍啊，看到了很多很多。教会也看到了许多的情形那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服侍的，还有博训的学员虽然大家好像都来自不同的地区但是大家都在这里好像听我们教会的信息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的名字知道我们聚会的方式什么样，就知道我们的祷告会是什么样子，知道我们周五查经知道我们主日每周都有播饼等等等等他们都如数家珍，都明白好像都跟我们都是那么近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我觉得好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的这样一个配搭特别是在师生特会的里面我们今年来了500多位的学员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当这里在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分享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距离。这只是我们6天聚会里面短短的一分钟的一个片段我们今年8月份到10月份，我们去了欧洲去了澳洲，去了亚洲去了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一些的城市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博训的学员这是我们今年一些的其中一些的合影我每一次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都低头敬拜神因为我们实在是想到当香伯文培训中心成立的时候，那个是2008年，那个是教会我们第一次建堂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困难不但在人力上有很多的缺乏，在这个服事的力量，在财务上面在这个场地设备各方面都有很多缺乏的时候，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出来服事到远方的弟兄姐妹转眼已经过了15年了我觉得其实你都想不到能够做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天因为我想在华人我们都是很努力很奋斗的人但是我们华人的特点呢，也都是常常都是小作坊哈，自己不多的几个人，我们常常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一多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做所以这个史柏克弟兄曾经说过哈，他说事物殆尽分裂基督引道合一。我觉得神家任何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仇敌用来攻击、破坏、分裂教会的工具。包括语言，包括文化背景这个政治的立场都让今天许多的教会神的儿女面临着隔阂、对立甚至分裂的一些的挑战特别是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去到各地的时候，经过了疫情这3年多的时间这种的现象反而速度更快了变得更加明显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也非常的痛心好像这些的本来是一大把的筷子，不容易被折断却因着仇敌的工作因着我们人里面的罪性，把它变成是一根或者几根的筷子被折断。好像本来是一团的炭火因为被分开放在不同的地方都离开了团体，慢慢都在这里熄灭所以这是看到很多一些不容易的情况。但是神却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博训在这里好像把一群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甚至讲不同语言的教会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觉得好像跟这个社会的潮流这个世界的风俗或者目前有教会存在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的方式我们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今天博训它本来只是一个培训的平台是一个神学院我们都读过书，我们都相信我们去到一个学校，我们跟学校的感情就是建立在学习在那里受装备，然后我们毕业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慢慢也就淡了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学校好像 都是这样，但是伯逊却让我们看见他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这是我在伯逊服侍十年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我觉得伯逊 很奇妙的地方是，这些毕业生毕业了都不要走，你就很奇怪，如果你是来接受装备，我们已经能给的都已经给你了，你就可以毕业了，对不对？好好服侍教会了。但是他们都不要毕业，都仍然回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要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新的课给他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他们很愿意在这里一起做，那我们就只好想一些的事工能够让他们一起参与进来。那我们作为一个培训的机构，当然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学他们有很多可以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参与的，他们可以做助教他们可以一起来做做关怀他们一起可以来这里帮我们办一些线上的学习班，帮我们做班长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的服侍的岗位都一个个做起来，让这个学校做得更好。他们也都很愿意在这里帮忙，虽然他们平时有自己教会要牧养有很自己在外面有工作等等，但他们就愿意来。但这样子好像还不满足，毕业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还要回来帮忙，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其实神家真的不只是我们的 SDC， 神家的工作也不只是香伯姆培训中心，神的心意真的是为着万国万民。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借着伯逊已经服侍到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借着网络也是我们教会 很特别的一点，借着网络的服侍，网络的平台，网络的宣教，服侍到了很多的福音朋友跟弟兄姐妹跟教会。但是当今天神在这里继续做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他所带来的祝福不断的满意的时候，好像神要做的是更大的事情所以等会我到了第三点的时候我再来详细的谈这一些但是当这里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不只是为了一个团体，为了一个机构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一本关乎神爱的故事无论我们是从历史的记载还是从岁月经历中的诗篇的箴言，从新天新地末世的这些的预言，都在这里讲述神爱的故事，都在这记载着神要如何的得着一群人的故事。神的创造是为了得着一般人，所以当神创造从第一天一直到第六天，当他创造完了人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安息。神的救赎也是一样，神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降世，让我们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如此爱的时候，我想是因为他把他生命赐给了我们。耶稣的生命，神就是爱，耶稣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了耶稣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在这里接受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满足的，因为这不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个给的生命，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里今天重新的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神要得着的这一群人不单是承受他的爱，神也要更新这一班人，让他重新更多的来爱神，爱他所爱的，爱他所造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讲到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讲到人的创造，万物的创造都是为着神。第二，讲到神的救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的救赎也是为了恢复人生命应该有的情形，是要明白神的心意，为着神的心意而活。所以弟兄姐妹，神所造的希望能够活出他的心意，就是世界能够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所以神所爱的也盼望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不只是今天 SBC 的人爱他，不只是今天所有的已经信主的人爱他，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很多的服事，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做的事工，到底是在这里是为着自己，还是要让神的心意能够更多的被满足？ 所以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觉得不单是对以赛亚说的，也是对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的。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神一直有一个的计划，一直有一个宣教的心意，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认为啊，亚伯拉罕之约啊是宣教的开始，神要呼召一个人去啊，一个人去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父家。我们一起来啊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一二起。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也是神要借着一个人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到他属神的子民开始为他的名在这里传扬，在这里 宣扬的时候，一个起点，一个开始，就是讲到亚伯兰这一个人。那这里面我们把它标出来红色的部分呢是讲到承受祝福你要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这都是亚伯拉罕所承受的一系列的祝福。那黄色的字体呢，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成为祝福所以要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宣教的人，在我们的身上不但要承受神这些的祝福，同时也要成为一个祝福。所以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在旧约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记载。那我简单的拿出两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在耶利米书一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红色的字体是我们承受的祝福，神晓得我们，神分别我们，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成为一个祝福，成为就像圣经记载耶利米一样，成为列国的先知，传讲神话语的人。那诗篇七十二篇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所以有时候会换过来先承受祝福，人要因他蒙福，要让我们成为祝福，同时也万国要称他有福。所以也是讲到一个蒙受祝福的人，同时也要成为一个祝福。我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到底我们平时的追求有多少是在承受祝福，有多少我们的追求是能够成为祝福。换句话来说，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有多少的祷告是在这里承受祝福，想要神更多的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又有多少的祷告是求神要来使用我们。或者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小组的活动，有多少是在这里承受祝福，又有多少的事工，多少的活动是成为祝福。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要借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做他的事物。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神是如何的使用这些的列祖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来看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相信这个外邦人看见这个亚伯拉罕身上所行的事，亚伯拉罕应该也跟他提过神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他在这个人的身上看见了神的祝福，看见了神的作为。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到了以撒的身上也是这样，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啊，这也是同也是亚比弥勒看见以撒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哈、啊、所行的。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七节啊，讲到啊巴旦亚兰的拉班哈 对雅各所说的话。拉班对雅各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所以这是拉班在雅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那么再往下看看约瑟，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三节是讲到法老的一个内臣啊，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我们再往下看啊，看啊，摩西哈，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这里讲到米甸人啊，米甸的一个祭司啊，也是摩西的岳父啊，叶太罗。叶太罗见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太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太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所以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啊，红色字体标出来的都是叶太罗看见神在摩西身上的啊这些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一些的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再往下看，还能够看见，不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啊一些的属灵的伟人啊，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那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看一个啊寡妇哈拿尔米。这是一个很凄凉的故事啊，在异国他乡啊，这一位拿尔米他失去了他的先生，他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啊，这么凄凉的一个的妇人，在这里也讲到了神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一个摩押的女子，她的儿媳妇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为神做见证，不但是这些属灵的伟人好像有做了为神做很多的事情，是在拿尔米身上，在也能够在他的家人身上，一个外邦人身上，也能够看见神他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诗篇六十七篇啊第二节到第三节说：“好叫世界能够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来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叫世界都能够得知他的道路，叫万国都能够得知他的救恩。在旧约的时候，神在这里使用列祖、使用先知、使用祭司、使用士师等等，来拯救以色列人，来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让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他们身上能够有跟周边不同的这些的民族国家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形态，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被神所吸引。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神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也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住在我们的中间，要宣告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在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五到六节，这是仆人之歌啊，预言到有一位这个救主他要来。圣经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人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里讲到神要在这里兴起他的这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让耶稣基督来，要成为外邦人的官，叫他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能够叫以色列能够归回，能够聚集，能够复兴，是他们心里面最大的心愿，是他们的心意， 但是圣经在这里说，这是尚为小事。神更看重的，神更在乎的是万民都能够得救，万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我想今天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对于以巴的冲突，以哈的这些的一些的争论，真是世纪的难题，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到底该支持谁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做决定，如何的祷告都很困难。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眼睛里所看重的，所在乎的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其实人的作为，人的欲望，人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带来复兴，带来和平。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看重的是他的万国要得知他的道路是世界要得知他的道路，万国要得知他的救恩，让世界都能够明白他的救恩。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耶稣他自己来到我们的中间。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称耶稣是使者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是使者，也就是一个被差遣出去的人，那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宣教士所以希伯来书称耶稣是一个宣教士。当西缅看见耶稣的时候，就称颂神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耶稣在地上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就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就是要把救恩能够带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底下这一张 slide 我们稍微简单的列了一下耶稣在地上他的作为其中他向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讲道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是被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轻视所敌视不与跟他们都断绝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看不起的这样一个民族但是耶稣在这里却向着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到，圣经记载的非常的奇妙，说耶稣必须经过那里，没有人强迫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北边到南边，从南边回到北边，他们从来都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都绕道而行，绕到约旦河东边。但是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那里，因为耶稣知道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的工作，要让这一个外邦的人，要让这一个被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一个人，要让他得到救恩，并且让他回去，回到他的村子里面的时候，能够向村子里的人诉说今天他所遇到的这一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在这里跟这一位妇人传讲了活水的真理，传讲了敬拜的真理这个我们信仰里面这么重要的课题是对着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那底下也讲到称赞这个迦南妇人的一个信心并且医治了他的女儿这个再往下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也记载了耶稣医治这个罗马百夫长的仆人也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那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当这个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拒绝接待他们，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和约翰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圣经里面说他们的外号叫雷子就是脾气非常火爆的人他们就跺着脚大发雷霆说，主啊，求你吩咐天上把火降下来都烧灭他们这个耶稣转过来却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觉得这句话很多时候非常摸着我们，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我们自己好像也有一点的好心也有一点的好行为也有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像这个门徒一样已经跟随耶稣有一阵子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当他们遇到一些抵挡的时候，当他遇到不顺心不合他们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所流露出来的人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形，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就当被显明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完这个时候没有停下来，他马上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他要借着这些的事情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让这一个被称为雷子的约翰，到当他年老的时候，在这里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慈祥的老人，小子们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相信约翰在不断地跟随耶稣的路上，他发现这位耶稣在他身上永远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些不可爱的人，那些我们人不喜欢的人，我们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他仍然在这里爱他们。在底下也讲到希腊人去见耶稣，这些希腊人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以马忤寺的路上讲到这两个门徒，我们都很熟悉啊，当他们在这个还没有经历到耶稣，还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灰心啊，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啊下这个以马忤寺的路上啊，在这个路上他们遇见了耶稣，耶稣对他们说话啊，把啊这个圣经从这个啊摩西的律法啊先知的书开始对他们讲起啊，当他们听了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非常啊非常的火热。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啊，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人生好像很多的时候也遇到灰心，遇到难处啊，这位耶稣没有放弃我们，他来鼓励我们，他来让我们回想起他自己的话来。但是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弟兄姐妹，耶稣不但是在这里恢复建立这两个灰心的门徒，而且是让他们要重新走出去，重新走出去。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的里面，其实他所有在这里所传的道，所行的事，所在这里所行的神迹等等，都是在这里帮助门徒们，培养他们有一个观念，一个走出去的观念，一个成为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当耶稣在升天前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冷不丁的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突然好像突然最后一个时刻耶稣想起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颁布给门徒，绝对不是。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在这里言传身教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当耶稣在这里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我相信对门徒们来说，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额外的一个的命令而已，这正是他们的夫子，他们的老师，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他借着与外邦人，与这些撒玛利亚人的相处相遇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教导，帮助门徒们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也愿意起来为神心意而活的一般的人。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讲到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按照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也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因为他的大使命不只是颁布给当时的门徒们，也是给今天给我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因着自己的堕落，因着自己的败坏罪性他们没有好像活出一个独居的民应该有的荣耀，应该有的生命所以他们拜偶像，拜假神，被掳去等等但是神今天他的旨意永远没有停下来，他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为那个宣教士。今天他也把这样的大使命颁布给我们。所以神在历史当中做的，在旧约当中做的，今天在新约他仍然在这里做我们看底下的图片这是神在旧约的里面神所做的工作不但是吸引人能够来到他的圣殿来看他，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把人吸引进来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教会里面可以有哈利路亚奈，我们有这个12月15号的福音小组的福音聚会我们有这个感恩节的感恩聚会等等，我们可以吸引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百姓，同时神也希望他的百姓能够走出去从他的圣殿，从他的家里面走到外面去所以这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的。那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地理位置，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欧洲、亚洲跟非洲的三个地交界的地方，所以神给了他们这样的一块地理位置。如果今天当他们没有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那一块地方成为一个是非之地，成为一个有众多的这样的好像搅扰战争的一个地方。但是当他们行在神心意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成为一个福音向四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神在旧约的里面借着以色列民要把他的福音传给万民。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神也要借着教会把他的福音传给万民。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在旧约的里面，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他的宣教的心意，到了今天神再次在新约的里面颁布他的大使命。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所有的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们，像加拉太书3:29提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一同出来完成神的心意，要将堕落的人带回神的羊圈。所以旧约里面讲到的是祭司的国度，新约里面讲到的是荣耀的教会。所以马太福音28:18-20讲到的这个大使命，其实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下半部分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所以我们来看到底借着这一个大使命神要如何的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个大使命一开始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去，这里面就讲到大使命要的一个教会要的一群的基督徒是跨越自己的基督徒和教会我们看第一点大使命要的是一个跨越自己的跨越自己你自己可能有很多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的这个学历你的公司、你的家庭每个人你自己可以给后面加很多很多不同的后缀但是这里面去在原文就是一个跨越障碍跨越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种的跨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付很多很多的代价，不要说很多别的光光我们一个面子，跨越我们的面子有时候就很难当我在想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人生第一个让我要跨越我面子的事情当然不是传福音是我要去向我的长辈、向我的伯伯去借钱因为我要读书嘛，要来读书，那缺一点钱那我就要去借钱，那从来没有借过钱你当你要去问一个人借钱然后因为平时这种事情都是爸爸可以做，妈妈也能做，突然有一天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为你自己的事情去付出你应该有的努力了。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好像需要跟我这种平时都是讲讲开心的事情突然有一个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很为难所以我挣扎了好几天然后我总算硬着头皮去敲我伯伯的门然后他一开门，那我就要跟他说为什么来我来是要跟你借钱这样然后我就要跟他讲原因等等等等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太多的细节了但是我觉得我之前预备的那几天是我心里很挣扎的时候，很挣扎的这个片段因为今天当你自己心里面有这么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的时候，而这件事情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而且你觉得是超出你的能力很多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今天当我想到的时候，那一天其实当我在这里真诚的把我的需要把我的情形在这里跟他讲的时候，其实他都能够明白，他也都能够理解当然这个故事是一个好的结局我也借到了我应该有的钱并且我也都还上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今天你想你在地上只是问人做一件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需要跨越我们的面子。当我们今天需要跟一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更是如此。今天让我们去这个大华九九门口去发单张你可能还不需要跟人讲太多话，你只需要迎上去给他一张单张，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很大的努力，对不对？都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些的事情常常都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叫你们要去？我们这个人不容易去，我们这个人就是容易这个在待在我们的舒适圈的里面。但是这是大使命，第一个叫我们就是要去，要懂得跨越自己。每个人要跨越的可能都不太一样 啊，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要去，我们可以看到彼得需要去到该撒利亚去跟哥尼流传福音，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他见了第一次异象又见第二次异象。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异象？因为这个传统、这个经验、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太顽固了，不容易。彼得觉得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怎么可以吃呢？所以 圣灵要一次做又一次做。当我们看见这个腓力要离开他传福音很有果效的这个撒玛利亚，要去到旷野在这个跟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他也需要跨越他的成功，跨越他认为自己舒适的方式去向一个人传福音。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些门徒们去的时候都是需要他们有一些的跨越。今天我们想到200年前但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也要跨越。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跨越，不是因为他们走出来，不是因为他们去，今天福音可能不会像今天一样这么多这么快的临到我们中国。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大使命要我们成为一个跨越自己的教会，第二大使命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心怀普世的教会。圣经里面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这个万民不是数量很多的民，这个民是 nations， 是讲到民族，讲到，种族，讲到一个的人群，所以讲到是千万个不同的人群都要来做主的门徒，所以圣经，讲到这个，神要，这个兴起他的门徒们四散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单是像以色列人，像撒玛利亚人、犹大全地乃至地极，做主的见证，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创办人，威廉，卡梅伦汤森，他曾经在这个，瓜地马拉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自传里面写到说，我刚去的时候我是一个迷茫，什么叫迷茫，就是眼睛里面，对种族是一个，瞎眼的人一样，我就用我自己最认为对的方式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向着每一个人都给他们发这个西班牙语的圣经，西班牙写成的圣经，但发现很长的一段时间工作都没有果效的时候，所以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印第安人对他说，他说如果你所传的神真有能力，他说为什么他不用我们喜欢的方式跟我们说话呢？不能用我们的语言跟我们说话呢？所以他在这一刻他开始被翻转被更新，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创立了圣经翻译的协会，他翻译成圣经给到500个到1000个到2000个，到越来越多不同的圣经的版本，向世界不同的人群能够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湾区也是一样，在我们的湾区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湾区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一样，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类，我觉得今天有机会如果，大家能够接触到，你们公司里面不同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一定会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是如何，这个待人处事，他们的信仰观是如何。我想在这一切的接触的里面，如果今天神把这一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能够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所以第二个是神是一个想到大使命希望我们是一个心怀，普世的一个教会。第三，讲到大使命要我们做的是一个能够传扬全备福音的教会，讲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大使命，里面这个施洗这两个字讲到是从认识神认识救主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赎，需要耶稣的宝血，需要十字架的救恩，这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全部，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不只是信耶稣得到祝福，信耶稣让我们的病得医治，信耶稣能够让我们的工作顺利，等等等等，这一切一个真正的福音，一个全备的福音是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能够同复活，所以讲到大使命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那第四，讲到说使万民能够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大使命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生命建造的教会，受洗只是刚刚开始，要继续生命要持续不断的建造。圣经里面用到信徒这两个字，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信徒只用了两次，只用到两次，但是门徒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门徒是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要我们去做的，希望我们来回应的。门徒跟信徒最大的区别，信徒可能在头脑的知识的里面，在相信的里面， 但门徒却是在这里言传身教，好像在这里用他们的行为来表明他们是属主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门徒的时候，都是讲到他们结出了果子，他们有了应该有的行为所以大使命要我们是成为一个生命建造的一个教会。那第五个最后一个大使命要在这里要的是一个忠心到底的教会。圣经在这里讲到大使命的时候说，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的 潮流的里面，每个时期都有兴起不同的这种的潮流风俗人的追求，人的喜好，在不同的 时期里面都有。但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的大使命它是超越眼前的，超越短暂的，它是神很久所定的一个的旨意是要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今天的使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传福音的方式，不同的这种聚会的模式等等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改变但是教会忠心到底的就是要传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大使命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那我们常常也是容易躲在教会的四面墙内看到教会里面的情形。但是当我们被提到高处的时候，如果我们透过高度，透过神的心意来看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避免很多因着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软弱或者我们的狭隘所不能够让神的旨意这个流露畅通的这样的一些的局限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处的圣经在这个刚刚我们读了，看到旧约神是如何的他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当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也在这里做借着他的教会在这里做。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在新约，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他是一个教会的呼召，他也赐给教会能力，他也装备教会，并且带领教会在这里完成神的心意，完成神的使命我在上林安国牧师的课程的时候，看他的一本书我觉得他在十几年前在书中提到的华人的教会或者华人的基督徒有的这些的十个特点，他总结出来的十个特点，我觉得今天看还是仍然非常的有提醒对我们有劝勉，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我稍微有一点字的修改但这是他的大概的意思他第一个提到说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教会常常有的十种的病态，第一个就是分裂症。这是症状是什么呢？他说你伤我，我伤你，最后大家就分头养伤，无力做工对照我们自己对照我们自己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第二，自闭症全世界都不重要，只有我的世界最重要，所以教会常常也把自己困在四个墙壁里面。第三个，近视症，有什么症状呢？他说近的东西看得很清楚，远的什么也看不见。底下一个，他说麻痹症，头脑知识很多，手脚却没什么力。第五个，痴呆症，症状是不能了解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有时候失去方向，不知道要去哪里。再下面讲到失忆症，最重要的话往往记不起来，最重要的事情常常忘了去做。第七个，萎靡症，因为一些隐藏的病菌使身体某些部位或者部分都在不断的萎缩。自恋症，教会内信徒相亲相爱到一个地步，忘记了外面还有一个缺乏爱的世界。第九个，神经症，病症是想的东西常常不是正常人想的，头脑出了问题。最后一个肿瘤症的病症讲到少数毒细胞威胁到整个身体的存亡所以这是他列出来的十个的情形我觉得我们也都需要非常客观的来对照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哪些的症状我们需要求神来对付以至于让我们没有活出他的心意，让圣灵常常在这里为我们担忧。 但是同时我们如果回头来看正面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华人教会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优势啊。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卫德之名啊，也是最大以及分布最广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全球福音化的工作上面，我们有自己特别的机会跟优势。我这次在澳洲的时候啊，在澳洲悉尼有来了七八个弟兄姐妹，他们是从那个瓦努阿图，你们听过这个国家吗？瓦努阿图啊，这是一个太平洋的岛国啊，对中国是免签的啊，所以他说中国人在那边有两三千人。那这个岛国呢有80几个国家，整个国家只有27万人，它的国土面积呢就1/3个台湾那么大啊，非常小的一个国家，然后分成很多不同的岛啊，所以你地图上几乎看不见，你要放得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然后就能够看见那个国家啊，比什么夏威夷啊都要小，你要放得很大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岛国居然有几千个中国人，然后在那里居然有两个华人教会，还有我们博讯的学员哦，你知道啊，所以他们就过来跟我们交通啊，他们那边的需要哈，邀请我们去那个地方哈。他说他们那个地方离斐济特别近啊，这个离这个啊，这个叫什么 Bora Bora 啊，这个特别近，所以啊，我就很惊讶啊，在这样的地方啊，对。那我们今年也有博讯学员是来自这个马达加斯加，我每次看动画片，我就那里有长颈鹿，有斑马哈，原来那里还有华人教会哈啊，所以啊，非常奇妙。我觉得华人真的是很特别，只要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去，而且华人真的也是去了哪里啊，就愿意在那里建立教会，就愿意在那里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真的甚愿啊，真的能够福音啊，能够借着我们华人能够带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啊，能够而且华人啊，在全世界的名声啊，这个人际关系上面，我相信也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替代的啊，普遍的名声还是非常好的哈。所以感谢主。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讲到啊，博讯是我们教会福杯的满溢，我们教会。啊，其实看到自己里面有多少的需要，不但2008年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到了今天15年以后2023年，其实我们教会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神要使用这一个博讯的平台啊，能够在这里帮助这些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感恩很感恩。因为我觉得博讯是一个不但是学员们都好像在这里，不但在这里学习，还想要跟博讯一起服侍。到底为什么要一起服侍？他们一定是看到了博讯在这个世代的价值，所以他们愿意想要跟博讯一起来服侍。今天我想在华人的教会的里面，很少有一个机构能够不多的机构能够像博讯一样，能够把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博讯的学员连接在一起下面一个地图就是讲到博讯的学员目前已经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已经都画上了颜色但是有一些国家实在是太小了，我画上颜色你们也看不见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神借着我们教会所成立的这个博讯的平台，祝福了这么多不同地方的教会的传道人。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博讯的学员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们往下哈目前我们学员是3166个学员从2008年开始招生，一直到3166个学员，这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学员。那下一页，那这是博讯学员的职业哈。那除了在职的，在单位上班的当然是最多哈，有将近1300人，那也包括了很多的商人除此之外呢，我们有全时间的传道人在读博讯的有500多人全时间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有32人也包括其他有学生啊、退休的啦、家庭主妇啦，也有500多人。所以在博讯的里面，它涵盖各个不同的职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都在这里为神摆上。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博讯到目前为止60个学分的毕业生已经有300多位，90个学分的毕业生也有100多位加起来已经是500位了，对不对？差不多500位所以在这里面重新回头来帮助博讯参与到博讯服事的超过300位他们在这里做关怀、做助教、做技术同工字幕班长等等所以这是回头来帮助我们的其实你回头来想，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教会怎么能够服侍这么多的世界各地的需要 不但是在这里，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为着博讯奉献，愿意为着博讯在这里祷告。我们也有一群特别特别好的技术同工，他们每个礼拜二都在这里一同的开会，在这里一同的祷告，以至于让我们博讯办公室就这么两个人也让我们能够很好的管理这3000多个人能够让我们的工作这样的有效率我想都离不开我们教会这些技术上面给我们提供这么多支持的这些同工们。其实这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一个人的，或者今天是几个人的一个平台因为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可能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在那里在那里教书或者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去外面教书今天别人认识的博讯都是西谷基督徒的博讯别人认识的这个博讯是一个教会成立的一个博讯所以对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的人这些的事这些的聚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所学习的都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操练所实行的所以你很难会看到是一个牧者带着一个教会来服侍这样的一个国度的需要。今天你也很难看到一个神学院能够带着所有的毕业生一起来服侍国度的需要。今天我常常在办公室会收到很多的来信讲到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多宣教的需要问我们有没有宣教师可以派往他们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学员来信说他们的家乡教会受到了冲击他们失去了服侍的工厂没有地方可以服侍了，问我们哪里有需要。我们也收到一些的教会来信说他们教会有一笔奉献，有一笔宣教的奉献，想要支持远方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在那一块的地大陆的地方，有很多的时候没有机会了解到外面的需要，所以他们不知道该往奉献哪里，所以他们写信给我们说可以把这笔奉献可以奉献给哪个机构或者哪个宣教士吗？我想当我们收到越来越多这种信的时候，神好像在不断地向我们说话，好像让我们成为一个连接众教会的一个平台，不但在这里今天只是在这里传授服事的应该有的圣经的知识神学的装备而已，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教会想要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在这里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完成神国度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点博讯的时候，我想也是神给我的一点的机会特别是在感恩月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忙碌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难处，我不能够做什么了。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神有一点感动的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就像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单纯，他的对耶稣的信心，才能够成就让这个5000人吃饱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今天神也同样在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博讯，很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去到博讯的特会见到这些远方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付上的每一个的代祷，我们在这里奉献的每一个的金钱，甚至我们在这里聚会，在这里参加主日学在这里一起来操练，在这里参加门训，我们每一个实行都在这里成为这些弟兄姐妹的激励，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感恩的事情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今天集中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教会的事工博讯的事工上面谢谢弟兄姐妹的摆上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在西谷的一个教会能够服侍到世界上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我们每个人在神手中的功用都不一样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查考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今天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可以做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只要你去，你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说主啊，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呼召我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但是当我今天走在你的心意里面的时候，当我离开我自己的舒适圈的时候，你每一步跨出去的神都要来做，神都要让我们成为那个福杯满溢的祝福。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 心，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王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定恒守，
定恒守，
神的老仆人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太容易满足了。今天让我们得到一点赐好的，得到了一点神的祝福，我们就觉得够了。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远不止我们所想的那样，他不但要让我们不至于缺乏，他要让我们福杯满溢，他不但要让我们承受祝福，他也要让我们成为祝福，让我们都愿意为神走出去，为神求那更大的事。是唯有神圣的爱今天早晨来融化我们，这神圣的火要来熬炼我们，神圣的使命要来占有我们，神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
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是我们的祷告，
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 成为我的一笑容，要求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好吧，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来祷告，求主把那个勇敢的心来赐给我们，把他荣耀的使命、荣耀的意象再次来向我们开启，来呼召我们。我们每个人对他都有一些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但是你那圣灵无往不透的工作要继续引导我们。主，当我们里面干硬的时候，我们求你用你的神圣的爱来融化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有邪情私欲的时候，求你神圣的火来熬炼我们。当我们忘记了你的使命的时候，求你来占有我们。当我们因为很多人事物偏离了方向的时候，我们求你圣灵神圣的灵来引领我们。主，我们真的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我们愿意为你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